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天气寒冷，请弟兄姐妹多多保重您的身体。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神的荣光归回。信息的经文在以西结书43:1-11，以西结书43:1-11。同时在今天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请弟兄姐妹预备，让我们一起纪念主。接下来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我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请诗班以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今天的崇拜。站立，我们以使徒信经再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罪骨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会众仍然站立，我们以赞美诗第26首赞美他，赞美他，来扬声赞美主。值得万民称颂赞美的三一真神，我们赞美你，全地都在颂扬你的救恩，众人也大声地在传明你奇妙的大爱，你的膀臂如同牧人保护着每一只的小羊，你无比的大爱也担当着众人的忧伤。感谢恩主，你是永远救恩的盼望，愿我们的赞美持续到万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唱第2首诗歌，你的恩典够我用。 爸天父，我们赞美你的大能大力，你的脚步带领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脚步，让我们一步一步走起来都满有上帝的祝福，我们每一个脚步都是蒙福的道路，感谢主。阿爸天父，求你赐下更多的勇气，更多的信心，让我们可以踏出那一步，让我们可以紧紧的跟随你，我让我们可以凭着信心走在水面上，可以走在旷野地上面，不管路径有多么的曲曲折折，我们都不害怕，因为我们深知大能的神，就算我们经历暴风雨和黑暗的山谷，你都在我们当中陪伴着我们，在你手中都把这些暴风雨跟山谷变成一个个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主祷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接下来的时间是播饼分配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新政牧师。
每一次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思想我们是与基督联合，但这个宝贵的救恩借着他的身体的破碎，借着他宝血的流出，我们知道这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每一次来思想这个救恩，知道这救恩的宝贵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回应的心，这个回应的心就是我要如何来为主而活，这个新的生命是何等宝贵，不再是做罪的奴仆，乃是做义的奴仆，是跟随耶稣的新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在圣餐当中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拌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在主的面前来省思我们自己，我们和主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请拿到饼杯的弟兄姐妹请站立。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你们每逢吃这饼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是的，主，我们再次的来感谢你，你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为我们所破碎的身体。主，帮助我们思考我们这不配的新的生命。主，正如诗歌所说，主的命令我不敢违背，主的脚步我乐意跟随。主，帮助我们这新的生命要为主而活，跟随主至死忠心，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以西结书的43章1到11节， 翻到后，由我来念单数节，会众来念双数节。以西结书第43章第一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
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河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俯伏在地。
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
灵将我举起带人入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
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锡安的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
是他们的门槛埋进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埋进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从前行的异象，并且行得正的事，玷污了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
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
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悔改，向你祈求，也要他们两殿的。
十一节我们一同来。
他们若依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悔改，
就将当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今天正道的是新政牧师，题目是神的荣光归回。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的经文来到了以西结书的43章和44章啊。我们知道以西结在最后40到48章，神带领他看见这个圣殿的异象啊，就是在被掳后的25年。以西结在很年轻的时候，大约30岁左右被掳到巴比伦啊，那是被掳后的第5年，在第1章我们看见他看见了一个异象，就是神的移动的宝座在加巴鲁河边让他看见。他其实很年轻，他心中充满了许多的疑惑。他的疑惑就是：神啊，你为什么训练我做祭司？做了33年的训练，然后我应该要在耶路撒冷那边侍奉你。但如今你把我带到加巴鲁河边，在那个地方是巴比伦之地，我怎么侍奉你啊？我们这群人属上帝的子民到这个地方如何敬拜你？他心里充满了这些疑惑的时候，他相信他也很难带领以色列人来敬拜神。所以上帝让他在第1章被掳后的第5年看见了异象，告诉他上帝的宝座，上帝依然在他们被掳之地。第8章他看见第二个异象，就是被掳后的第6年，隔了一年，那时候大概也还是30几岁哈，他看见了上帝，隔了一年让他去看见带回去耶路撒冷那个地方，那边有惹动祭邪的这些的事情。哇，原来在耶路撒冷他们如何的不讨神的喜悦，在不同的圣殿的门他们都有一些敬拜偶像的事情。以色列人做了这些事情，神的愤怒当然倾倒在那里面，上帝的荣光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但是神没有立刻来解答他的问题啊。那我们看见在第40章，是被掳之后的25年，也就是如果你去算，当时以西结被掳到巴比伦，如果是30多岁的话，那么他现在已经是50多岁了啊。至少他是中年啊！如果以前的人 寿数比较少一点的话，甚至已经迈入老年。上帝给以西结一段时间，然后现在他迈入中老年的时候，让他看见这个异象。这个异象我们前几周在看，这个圣殿有很多的丈量尺寸，那这丈量尺寸其实都有一些意涵的。上帝要告诉以西结，现在来到的43章，上帝的荣光要归回啊！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那神的荣光为什么要离开啊？这是我们先来看一下神的荣光为什么要离开。因为上帝的荣光离开，其实以色列人从他们这个民族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最大的悲剧其实不是圣殿被毁，其实是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他们以为外在的那个圣殿被毁了，其实是一个大的失败，但是真正的失败是上帝的圣灵离开了圣殿，这带来比任何军事失败都更深的绝望。以西结他见证了上帝的荣耀因为百姓的罪恶而离开了圣殿。以西结一路以来他祷告，他为他自己，但是后来也为以色列人这些罪恶他心碎。但是上帝让他持续的到了被掳后的25年，现在看见了这个异象啊。那其实以色列人对于神的荣耀的离开其实不是第一次啊，在撒母耳记上第4章我们就看见了，当时他们的祭司啊，可以说他们的领袖，他们最大的当时的领袖就是以利，以利的两个儿子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他们行恶的事情，当外族来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又带着这个约柜出去啊，没想到打了一场败仗。打败的时候消息传回来，他的媳妇刚好怀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他们就取名叫做以加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以加伯的意思就是神荣耀离开以色列。神荣耀离开以色列，这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象征，就是上帝怎么样看待那个时代。所以其实上帝的荣耀的同在是神和人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关系。一个地方没有神的同在，圣殿只是一个空壳，没有上帝的荣耀，所有的宗教的仪式都是徒然的形式。所以我们也要思考，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有很好的崇拜的礼仪，但是每一个崇拜是否我们都体会到神的同在，我们所做的侍奉每一个事工的推动是否都有神的同在。经文其实给我们一些线索，在以西结书的从第9章第10章11章看见上帝的荣耀的离开其实是渐次的，它有三个阶段。在第一次的时候，在以西结书的第9章第3节，神的荣耀从至圣所升起，然后停在殿的门槛。其实上帝的心意啊，他本来跟以色列人同在，在那个圣殿里面，但他离开他是渐次的，他没有一次离开，他先退到了门槛，其实他就在门口还在看以色列人，他没有立即，那意思就是其实他的心，上帝爱以色列人的心依然在那里。然后在以西结书的第10章，我们就看见那个上帝的荣光从门槛那里来到了东门。东门，如果各位看见这个圣殿的一个方向性的话，门是朝东边的啊。我们其实在创世纪里面也看见了整个伊甸园的入口也是朝东边的。伊甸园其实是上帝的同在之处，上帝的圣殿一定是朝东边的，上帝要从那个地方进，从那个地方出。但是在那个地方我们看见了，在以西结第10章18节到19节，神的荣耀离开了殿的门槛，然后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他暂停了一段时间，他离开了殿的门，然后呢到了东门口，他整个殿的那个外围的最外的那个出口，他还是停留了一段时间。上帝在忍耐以色列人，你们是不是还有机会回头啊？但是他们不愿意，所以 以西结书第十一章那里就看见了，荣耀就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就是橄榄山，最后消失了。上帝的荣耀离开，上帝完全的离开，因为他们不愿意来真心的跟随神。为什么上帝的荣耀必须要离开？因为圣洁的神没有办法跟罪恶在一起。我们从以西结书前面几章里面就可以看见，第八章那里他以西结的那个第二个意象里面看见了各样的偶像的崇拜，上帝的心必然是破碎的。在你们要敬拜我的地方，你们摆放了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偶像的崇拜，他们玷污了神的圣名，他们把这个王宫紧邻着这个圣殿而盖，就插一座墙，但是那一座墙的外面，这个做王的却不是敬拜神的。他们有许多的属灵的淫乱，他们离弃的真神跟外邦来结盟，他们看见了外邦有很多的不管是经济上的军事上的优势的时候，他们就跟随了外邦的人，他们想要跟他们结盟，他们甚至敬拜他们外邦的偶像。这些事情结合在一起，这位圣洁的神没有办法和他的百姓同在，所以上帝的荣光离开，他让以西结心里看见了这个他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神啊，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为什么把我放到这个地方？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在问上帝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常常也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问。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当兵啊，应该已经39年前了，我刚好就抽到了宪兵啊，然后我就去宪兵新兵训练中心，经过一段时间很严格的训练啊，那个时候的新兵训练非常的严格，然后呢，我想啊，严格就算了，就是没关系，那至少操练体力啊什么这一类的，但是到了下部队的第一天啊。我就发现这个地方真的不是人住的啊！第一个晚上，第二个晚上，我都完全没有任何时间睡觉啊。那个带我们的那个班长啊，不叫我们起来，起来以后就擦皮鞋，擦完以后他的脚就把那个皮鞋再踩碎啊，再擦啊，然后这个擦完一个小时以后再擦，他又再踩碎啊，就这样把你踩碎到这个整个晚上没办法睡觉。第二天又来一次啊，所以。经过两个晚上没办法睡觉以后呢，人的精神就快要崩溃了。我那时候不只是抱怨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我是一个这个电脑科系毕业的大学生，你说没有用我的科技上的这个专业到我这个地方来擦皮鞋就算了，不让我们睡觉，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其实我心里面还有更深的埋怨，是对上帝，我是一个基督徒，神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不是应该要带领我吗？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有问题的时候就是会抱怨上帝。我那时候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当兵啊！但是以西结的心情其实现在慢慢的神要让他从一个眼光，就是你自己是一个祭司，你没办法做祭司的时候，上帝要告诉你，其实上帝不只是着眼在以西结他个人的身上，更让以西结看见了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更让以西结看见了未来那个荣耀的景况，因为那是上帝的眼目，上帝的眼目看到个人，上帝的眼目看到那个民族，上帝的眼目看到他的国度，这是上帝的眼目。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包含以西结他们在被掳当中，他们非常的绝望，但是神让他们看见，虽然圣殿被毁，虽然国家被亡，虽然荣耀已经离开，但是上帝没有离弃他的百姓。在我们之前以西结书37章那里，神告诉以西结，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应许神从来没有要拿掉，上帝始终是信实的神。所以来到今天的经文43章，这里一开始就看见了神的荣光的归回，上帝要再回来，这个他看见的圣殿不只是让他丈量而已，这个圣殿是有上帝的同在。 所以四十三章的第一节，我们就看见他首先神带他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那是整个圣殿的外墙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门，就是朝东那个门，所以方向是在朝东的门啊，是入口。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的是上帝的荣光回来以后，有一个景况，他用描写的是声音如多水的声音，方向是东边，声音如多水的声音。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过这个 Niagara Falls， 就是美国跟加拿大边界那个尼加拉瓜瀑布。你如果到那个瀑布旁边的时候，你可以听见那个水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那个气势磅礴，那个壮阔啊。如果这是上帝临到人的当中，人在那个水边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敬畏的心，因为上帝的创造如此宏伟，所以他有一个描写如多水的声音。因为这里上帝要充满的威严能力，让人无法抗拒的神圣的一个同在，他要震破人的心，让人知道上帝是何等可畏的神。往下我们就看见了地就因他的荣光荣耀发光，所以地会反射上帝的荣光，全地都要因为上帝带来一个大的光明。上帝就是那光，上帝要充满那光，他要驱走一切的黑暗，一切的绝望。然后到了第三节，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俯伏在地。人看见神的时候就是敬拜神，俯伏啊。第四节，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荣光进来了，照亮了，然后再充满了整个殿。这是一个神同在的标志，它是一个完全的恢复，它不只是部分恢复，它是完全的恢复。上帝要确认他再次的要住在他的百姓当中，所以我们看见了方向从东边，声音如多水，这个意象是因地因荣光而反射了上帝的荣光，然后荣光要充满了全地，在那个地方上帝的应许要再一次的应验。但不只是这样，神继续透过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神要告诉以西结他心里的事情。第六节，我听见有一个从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很明显的带他到这个地方的是一个天使，可是现在跟他说话的四十三章第六节第七节是神自己，他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上帝让以西结看到这个外在的意象，但是同时也让他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他要住在这个地方直到永远，他不会离开。但是后面说到，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锡安的高处埋葬他们君王的尸首，因为他们过去所行的就是这些事情，玷污神的圣名，行邪淫，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们的君王所做的事情，他们不讨神的喜悦。神让这些君王治理以色列，但是以色列人的君王却不愿意带领以色列百姓来跟随上帝，他们玷污了神的圣名。为什么这些君王他们做了王以后就不愿意跟随神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从大卫、所罗门以下的这些的王，多数绝多数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少数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上帝的心其实一直希望以色列百姓能够来与他同在，他爱他们。所以我们当然知道后面有一位那真正的忠心良善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他愿意全然顺服以至于死，并且带领他的百姓来归向这位永生的真神。但是在那个之前，神他的应许其实没有落空，我们看见了圣殿，这个时候神来启示告诉以西结，其实神有一些心意的， 圣殿至少有几层的很重要的含义。首先，圣殿是神的宝座，圣殿是神的宝座。列王记上八章十节到十一节，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神要在这个地方，圣殿就是神的宝座。第二件事情，圣殿是拣选的记号，因为圣殿的所在，所以确认上帝的拣选。诗篇八十九篇三十四节，他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他要持续到永远，所以他是信实的神。当神的圣殿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的约就在那个地方，他是信实的神。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三节，他说：“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一个拣选的记号，当有圣殿在的时候，外面的人都知道这群人在这里面是因为他们被神所拣选，这位万军之耶和华。各位注意到那节说在你们身上显为圣，他为圣，在你们身上也显为圣，他是被拣选的，这群人是被拣选的。第三件事情，圣殿也是圣洁的见证，因为以西结书四十三章十二节，他说：“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殿的法则，他有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至圣圣洁的神所在之地，所以四围的全界都要称为至圣，因为这是上帝之所在。殿代表了神的圣洁，也代表了神要使人圣洁，这是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圣殿是救赎之爱的见证。在第十节，四十三章第十节，他说：“人子啊，你要将这个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各位，你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想为什么去量那个殿？我们又不是工匠，我们不是建筑师，我们也不是什么设计师，为什么要去量圣殿的殿？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丈量的时候，我们就会认识这个地方。你去丈量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认识这个地方，这是你的地方。当你买一间房子的时候，他告诉你这间房子是四十平，你会去看一看它到底是不是四十平，因为那是属于你的地方。他告诉你这张桌子有多长，你会想要看一看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长。但是当人去量这个圣殿的时候，他就必然会起了一个敬畏的心，因为这是上帝之所在。他每一个设计，他的方方正正，他的大小，都有圣洁的记号在这里面。当量丈量这些人的人，他一量之后，他必然会反射到那自己的内心，他看见他的罪孽，他就惭愧，他要赶紧的要跟这个圣殿一样，因为他要住在这里面，所以他是一个救赎之爱的见证。因为上帝要救你，上帝要让你在这里面，上帝要让你有悔改的机会。最后，圣殿也是一个新约的记号。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他那里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上帝要给他们一个新的约，因为那旧的约记载在摩西，放在石板上面，以色列人无法真心的遵守。而这个新的约，上帝要重做。这重做的约不是刻在石板上，乃是要刻在心板上。刻在心板上不只是这样，我们之前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三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要赐给以色列人一个新的心，新的灵，以至于他们有办法，不只律法写在里面，他们有办法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跟随神。这是一个新约的记号，所以圣殿是上帝之所在，圣殿是上帝的名敬拜上帝的地方，上帝的名与上帝同在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以西结书四十三章的后半段，我们开始的时候读到第一节到十一节，但是各位你可以往后的经文很快的看见十八节到二十六节，很长的一段经文，讲到了这个祭坛的洁净。十八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建造祭坛要为在其上献燔祭洒血所造成的这个时候典章如下，然后底下有一很细的一些记载，时间关系我们就跳过去到二十六节第七日，七日祭司洁净坛，坛就洁净了，要这样把坛分别为圣。所以那个祭坛经过了七日要洁净，为什么？你如果是一个要献上为祭的，你要洁净，你与神同在的，你要洁净，不只是那个献上的物。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将自己献上活祭，所以你要洁净才能够献上，你不能做一个不洁的东西而献上。所以当你洁净之后，我们很快的注意到那个第八天，在以西结书四十三章的最后一节二十七节，满了七日，自第八日以后，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说当你们洁净了以后，你们献的燔祭，燔祭是要把自己全然的在神的面前炼净，烧给上帝，献给上帝。平安祭是上帝要跟人的一个团契祭 fellowship， 上帝要与人同在，上帝要跟人，用俗的话来看的话，就上帝要跟人有一个 party， 在那个宴会当中，上帝要跟我们谈心，上帝要我们述说，我们可以跟他同在，一同享受上帝的一切的美好。但是在那之前，那七日之前，人要洁净才能够献到神的面前。当然我们知道那真正的完全就是在新约的完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到十四节我们知道那个真正的大祭司主耶稣，他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他永远成就了那个新的约所以上帝在旧约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了他的心意，而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件事情，何等荣耀的盼望。第七天之前洁净，第八天之后悦纳，永远的祭我们可以完全。上帝用什么样来做记号呢？上帝在四十四章的一开始他就讲到一件事情，到以西结到东边的门，然后呢看见那个东边的门就把它关起来。第二节耶和华对我说，这个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什么意思？上帝既然进来了，现在他从东边的门进来之后，他说关起来，上帝说不会再出去了，上帝要与你们永远同在，这个门要关起来。因为永远关闭的门代表的上帝永远的保证，代表着一个耶路撒冷东门的一个见证，代表着这位独一真神的荣耀要永远在他的圣殿当中，上帝的应许永不落空，这是神要告诉他子民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人，我们也知道上帝他的荣耀一旦进来，上帝不会离开。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至少有几件事情我们需要来看，我们怎么样来经历神荣耀的归回。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真心的认罪悔改。诗篇五十一篇第十七节，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假装这件事情不存在。如果你跟神之间有一些过不去的事情，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在神的面前忧伤，在神的面前认罪，在神的面前悔改，求神保血洁净，这是我们基督徒该做的。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我们不管做了什么样错的事情，上帝的保血大有功效，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要不然我们所献上的上帝不纪念，你所做的只是一些 上帝不纪念的仪式，那些事情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事情神不喜悦，你做再多都没有用。上帝要看一个忧伤的灵，你为你自己忧伤，因为上帝为你忧伤，所以如果你也愿意忧伤，那神就不轻看。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要除去偶像。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小子们，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有什么样的偶像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要逃避这些偶像。很可能是名位，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某一些事情，不知道哪些事情。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偶像不一样，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你们要自守，因为这个圣殿是何等的宝贵，你的心、你的灵、你的身体都是神的殿，你要自守，你要守住这件事情，以至于你可以远避偶像。第三件事情，你是否渴慕神的同在呢？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你渴慕吗？渴慕跟神同在吗？如果你渴慕的话，你必然时刻的寻求，寻求神能够跟你在一起，你愿意跟神在一起。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不是吗？你渴慕圣灵与你同在吗？第四件事情就是活出圣洁。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圣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圣洁是分别为圣，圣洁是跟随神，圣洁是学上帝的样式，圣洁是知道上帝的圣洁，并且愿意向上帝的圣洁。最后我们要结束之前，我们要来看在四十四章啊，其实四十三章也有讲到这个人啊，这个人叫做撒都啊。因为在这意象里面，其他名字没有提得很清楚，但是撒都的子孙却提了很多次。四十章四十六节，那朝北的屋子是为看守祭坛的祭司，这些祭司是利未人中撒都的子孙，进前来侍奉耶和华的。所以在那意象里面，他看见有侍奉神的圣殿的利未人。这利未人不是所有利未人，只有撒都的子孙。我们知道撒都这个名字 Zodek， 希伯来语里面就是公义的意思，他的名字本身意思就是公义，但这个人他所行的也是公义的，他忠心良善的跟随。如果你去看之前在列王记或者是在历代志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当时有大卫王，大卫王后来他的儿子亚撒龙叛变了。那亚撒龙叛变的时候，其实这些的祭司要到底要跟新的王，要跟旧的王，这位撒都就跟着大卫，他其实冒着生命的危险跟随大卫。但后来所罗门王又遇到了他兄弟，也有另外一件事情，他又忠心跟随所罗门王。我想那只是一个表象，但是撒都而出的子孙现在记载在以西结书四十三章十九节，主耶和华说，你要将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后裔，就是那亲近我侍奉我。这位撒都的后裔一群人是亲近神侍奉上帝的。四十四章的十五节十六节，那你说到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和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撒都的后裔他们在以色列人走迷，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在哪些事情走迷，但是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一群忠心良善的撒都的后裔。各位注意到，其实不是所有的利未人他们忠心到底，有一些利未人在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也跟他们走迷。四十八章最后一章的时候说到，这地要归于撒都子孙中，成为圣的祭司，就是那守我所吩咐的。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他们不像那些利未人走迷了，这地要归他们为公地，是全地中至圣的公地，挨着利未人的地界。所以在四十八章有那个分地， 最后上帝看中这撒都的子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为自己求，还是为我们的族群求，还是为我们这群人在上帝的国度祈求？我刚刚有讲到，我在当兵的时候，我常常抱怨上帝嘛，抱怨抱怨抱怨。后来有一个月以后，我就不抱怨了，因为第一个月没办法探亲啊，什么都没办法，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地方是监狱啊，那个地方是没办法生活的地方。到一个月过后以后，我就发现，哇，这个地方是上帝赐我的福地啊！为什么？因为我当时的女朋友就是现在的师母，她在台大医院工作哈。台大医院隔几条街就到了总统府，总统府的后面就是警备总部的地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有一些机会，在很短的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假期当中，有时候也还是可以见面。这是个人的，可是我后来有在想，其实上帝给我的恩典，在那个觉得不可理喻的、不可了解的受苦当中，其实神有时候是要磨练我们能够侍奉的心智，不是吗？我不知道以后的侍奉原来都会遇到一些你没办法理解，然后也没办法解释，但是上帝要磨练我们的时候，今天我要鼓励我们台北信友堂所有弟兄姐妹，成为撒都的子孙，忠心良善，在神的面前，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他们依然忠心的跟随的人。上帝是圣洁的，他呼召他的子民圣洁来跟他们同在，上帝的应许永远不改变。当我们圣洁的时候，上帝要进入东门，门要关起来，他说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当我们走迷路的时候，主，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把我们找回来。主，让我们认识你的圣洁，以至于我们也有机会成为圣洁。求主你今天依然在我们当中，主，让我们成为那忠心又良善、愿意圣洁归你的子民。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我们来唱回应诗歌，你的恩典够我用，并请执事收奉献。父神，感谢你借由行政牧师的口引领会众更深刻的思考肢体的圣洁跟主荣耀的光。台前的奉献求主悦纳，求主引领同工使用在神国事工的拓展上，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
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并领受牧师的祝福。
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招我们的既是圣洁的，我们就应当以圣洁来跟随他。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